好，大家都翻到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从白佛言：
邪
愿
为于阎浮罪报，
所罪乐趣。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说。我初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尔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阎浮提罪报云号，如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或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轻损常住无厌恶僧尼，或伽蓝内滋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或有沙僧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罔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我们先念到这里啊。前面佛陀殷勤咐嘱地藏菩萨，莫令释迦佛涅槃之后一直到弥勒佛成道之前众生受苦莫令众生受苦应当想方设法的去救度他们地藏菩萨再再的承诺再三的向佛陀承诺，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被佛陀的这样子的悲心所感染，深深的感染。所以佛母摩耶夫人也一样，所以对着地藏菩萨恭敬合掌。所以摩耶夫人她能有这个福报生出释迦牟尼佛，我们都很羡慕她，是不是？在我们人间八相成道，然后你看释迦牟尼佛能到她这里做她的孩子我们都非常羡慕摩耶夫人。那请问地藏菩萨他的这个菩提心愿，这种种的行门，他发的这个菩提心，修的菩萨行，请问这个是才是真正的长养圣贤生出一切佛的佛母，大家能不能这么理解？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九劫以来然后积累资粮要到人间来成佛这样有一个妈妈来作为他要有一个妈妈因为所有佛都要实现八相成道，这八相成道都要有妈妈的要入胎住胎出生。但是实际上那请问是不是摩耶夫人她就是本事很大，谁抓她投胎做她儿子她就变成释迦牟尼佛，会不会这样？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他能够成佛，
是因为摩耶夫人生了他，他才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吗？他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久远劫来发了菩提心，久远劫来广行菩萨道，广度一切众生，是不是？其实地藏菩萨这个宝藏才是长养一切诸佛菩萨的妈妈，对不对呀？这个就是很奇特啊！这个人间得啊，这个生出佛的这个妈妈，然后问所有一切圣贤的，等于是啊，地藏菩萨他这个宝藏啊，长养一切圣贤，成就一切佛果。为什么一切诸佛对他教化都成佛了，他还不成佛？因为他专门负责生佛的，对不对？就像你看，就像这个摩耶夫人一样的，他生出太子来，这就他的任务完成了，他马上就升到天上去了，对不对？他任务完成了，他也没有像其他的，像他的，像他妹妹啊，摩诃波舍提啊，他的那个媳妇啊，耶稣陀罗，他们都后来追随佛陀出家，然后修成阿罗汉尼，从三界中解脱出来。反而摩耶夫人没有，不但摩耶夫人没有，她发的愿是什么愿知道吗？摩耶夫人也有她的愿呢，所有到娑婆世界里来成佛的，他们最后那次要示现八相成佛的时候，八相成道的时候，都是我来做他妈妈。你看他就是发这个愿。那你想想看，那摩耶夫人能不能成佛？那摩耶夫人不是，她不能显现成佛的，其实就是那些佛要到人间来还要等着他来生呢，对不对？同样的道理，那地藏菩萨能不能成佛？地藏菩萨他也不能证于佛果，那同时其实他的菩提心，他的行愿都跟佛一样的德性，对不对？但是他不能示现那种相。就好像国家有个元首，他要选举要什么，最后宣布哦，他是国家主席。他虽然国家主席爱国爱人民，请问老百姓就不爱国不爱人民了？就是虽然老百姓你爱国爱人民，但是你不是国家主席，对不对？哎，因为国家主席是要特定的因缘的，哎，一个国家的总统那这叫特定因缘，那也是个荣耀，一样的道理。虽然说佛他示现八相成道，他要这样子的，但是作为地藏菩萨来说，他是专门是啊，他是代表了一切诸佛无量劫九劫乃至三大阿僧底劫积累资粮圆满啊，福慧资粮啊，所以说地藏菩萨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佛母，对不对？其实摩耶夫人是佛母，地藏菩萨其实也是佛母啊。所以这个时候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者言：圣者，言菩提众生照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他就问阎浮提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哇，这个问题大还是小？这问题很大。地藏菩萨能不能回答？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啊，千万世界 代表什么？是指这个宇宙里面啊，宇宙里面千万的佛国土佛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有的世界是有地狱的，有的世界是没地狱的。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是有地狱的，极乐世界是没有地狱的，对不对？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比如娑婆世界有女人的，极乐世界有没有女人？没有女人的。对，十方诸佛国土很多的世界是没有地狱没有女人的，有的世界是有地狱有女人的。或有佛法或无佛法，有的世界有佛示现成道有佛法，有的世界佛陀涅槃了，正法相法也都消失了，没有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也是说有的世界有声闻缘觉，有的世界没有声闻缘觉啊，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也就是说这个是宇宙里的各个世界各个不同，差别各个不一样，就不仅仅是地狱，其他的一切也都是这样，罪报不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问于阎浮提罪报所感恶趣啊。他这里啊，又把聚焦点又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啊。阎浮提啊，就是 我们是指就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他说我只是想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恶业所感的恶果是什么。为什么地藏菩萨前面要那样回答呢？因为前面摩耶夫人其实问的好像也蛮清楚的嘛，他说这个阎浮提众生造业差别，造业差别这个时候他是指很多业，对不对？不单单有恶业，也有善业嘛。所受报应，所受报应的话，所受的报应有的是报在此方世界，有的是在欲界天，有的是在色界天，有的在无色界天，有的是出了三界，或者去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东方世界，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前面问的是广的，地藏菩萨这么一说之后，摩耶夫人就是我现在那就问的具体一点，我就想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想了解难言菩提众生呢，他造恶业所感的恶趣，这时候是专门指这个了，对不对？前面问的那个是，哎呀，他说那个果报差别那个大了啊，那个大了。那现在呢，就专门只问这个所造恶业所感恶趣。所以地藏答言：“甚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而是地藏菩萨白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啊，名号如是，哎，这就是，啊，怎么如是呢？下面就讲，若有众生不孝父母，为什么先说这个呢？因为父母恩德最大嘛。讲罪，那罪最重的，也就是你在恩德最大的人的面前，啊，不知感恩，不知念恩，不知报恩，对不对？所以不孝父母，不仅仅不孝父母，乃至还祸至杀害啊！请问我们这世界，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杀父杀母的？有没有？这个很奇怪的，有的只是因为小孩子回来跟爸爸要钱，爸爸很生气的没钱，后来这小孩子就拿刀把爸爸给杀了；有的是为妈妈要钱，妈妈说没钱，他就给妈妈杀掉了。这是每年都有吧？这世界现在这个媒体新闻发达了，就经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这样的人怎么样？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一种。这个就说恶趣，先说这个罪恶的，这个果报最严重的啊。那其他的又讲不完了，先讲最严重的。下面啊，又讲到，若有众生出佛身学，毁谤三宝，不敬尊经。请问前面是不孝父母，下面是什么？出佛身学。父母你看生了我们，长养我们，养育我们，恩惠我们。那佛呢？佛为了我们累劫修行，为了救我们，对不对？就释迦牟尼佛不是说这一世他来成佛才救我们，对不对？在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途中，释迦牟尼佛都在救我们，每一尊佛都是这样子的。那请问佛的恩德是不是比父母还大啊？哎，出佛身学，你看，请问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人世间有没有被人出佛身学？哎，被谁？提婆达多。其实他佛释迦牟尼佛已经福慧圆满了嘛，已经不受这个果报了，已经没有这个果报了。那是提婆达多呢？是给我们看，做反面教材，知道吗？提婆达多在佛陀的本愿里面啊，这个宝海婆罗门的时候发愿的时候，前面不是都有吗？啊，须弥山神啊发愿做佛的爸爸，大海神发愿做佛的妈妈，然后那个两位第四天发愿做佛陀的声闻啊和神足第一，啊，这个智慧和神通第一，然后谁啊有某个又发愿做啊佛陀的侍者，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叫裸体外道，一个裸体的婆罗门，他也听了之后他也很感动，哎，他就发愿，他说我生生世世你要布施我就来接受你的布施，你要布施财物我问你要财物，你要布施命我问你要命，他专门就发这个愿。哎，释迦那个时候的宝海婆罗门就说，好啊好啊，你真是我的同参，好好好朋友啊。你看，所以说实际上佛陀已经圆满了嘛，示现到娑婆世界成道， 他福慧已经两足了，他没有这种业报的。所以这个是提婆达多，他也是过去发的愿力啊，他来示现给我们看，知道吗？请问这个世界有没有人想出佛身学？有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正法时候就有，相法时候有，末法也有啊，而且人很多啊。只不过是佛陀在世的时候能见到佛陀的人，那个时候那正法时代相法时代佛陀不在了，他的肉身不在了，你想说你要想破这出佛陀这个肉身的这个血是出不了了。但是请问佛陀在不在世间？正法的时候正法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相法时代的佛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乃至末法都是释迦牟尼佛。你比如说你砸佛像算不算？砸佛像算的，果报很严重的，毁谤三宝啊，不敬尊经啊，这个经典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啊？哎，明明就是佛经口所流出的嘛，然后的佛的力量加持着它存在世间，我们还能看到吗？所以这经书拿起来头上要顶一顶，顶礼释迦牟尼佛。所以千万这两天发给你们经书了，你们不能轻慢这个经书啊，回去的时候拿那个经袋啊，那个袋子装好，恭恭敬敬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啊，要把它放得高一点，头这边不能脚朝的地方，你只要脚朝的地方都不能有三宝形象，包括你爸爸妈妈照片，如果你睡觉的时候爸爸妈妈照片放在脚这，你这个不孝敬，千万不可以。所以一般性呢，我们一般性卧室里也不放佛像啊三宝了。那你这两天你每个人都有怎么办？要放在头这里，放得高一点，最好把它用干净的口袋啊，或者干净的布把它包起来。所以不敬尊经是有罪的。所以为什么啊？这个我们现在得力的少，就是因为这个啊。你一边弘扬佛法，一边众生如果不恭敬，大家反而得到了，反而有堕落的机会了。哎，本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救他，但是他不恭敬，反而是变成堕落的机会了。然后这种你看出佛身学，毁谤三宝，不敬尊经，因为这其实都是佛陀的身体。三宝是不是佛陀身体？经书是不是佛陀身体？都是佛陀身体。所以这样子的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轻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滋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前面是毁损佛和佛陀的所依靠啊，所呈现出来的三宝和经书。下面这个呢，常住，是不是佛法教化世间的一个平台啊？哎，寺院，什么叫常住啊？寺院佛教团体啊，现在特别像我们的时代不仅仅是作为寺院才是啊，有一些像中心啊，佛教中心啊，这些佛教团体，这都叫常住。轻损常住就是什么呢？破坏，轻是侵害，损是毁损啊，破坏毁损常住。对里面的僧尼，就是说在这里面主持工作的人，僧尼一般是指出家的，但是发了菩提心的人，虽然在家但发了菩提心，也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做这个事情的人，在大乘角度上他也称为僧，也是属于僧。但是呢，小乘的我们的出家人的这些戒律啊，有一些仪规他不能参加之外，但他实际上也属于僧宝僧团，僧就是僧宝，是大乘意义上的。如果就是玷污僧尼，或伽蓝内滋行淫欲，伽蓝就专指寺院，也指这个佛教的这个团体这种机构，这个滋行淫欲，或者杀生呢、或者是杀僧尼，或者是在里面杀僧，哎，或者害僧尼，或者害其他的这些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如是等辈，这些人啊，做这些 恶事的人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什么叫无间？受苦不间断，啊，没有停止。之所以这个就很矛盾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制定规矩呢？你比如说在佛陀制定了戒律，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之后，祖师针对我们中国的特点又制定规矩。规矩重要不重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成方圆就干嘛？就有可能会下到三恶道去了。哎，就不成法器啊，不成规矩就是不成法器啊，你漏气漏掉的，你不单单想超度你超不上来，你还依着这个还造罪了，变成造罪的因。比如说三宝很殊胜，成为我们的供养的对境，成为我们忏罪的对境，成为我们这个修福慧的对境，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三宝福德大嘛，圆满嘛，啊，殊胜的对境嘛。反过来说，这个殊胜的对境如果成为我们造恶业的对境，那就非常惨了。三宝地里面扫你扫一扫帚，他的功德比把整个地球扫干净了福德还大。但反过来人跑到三宝地里，有的人跑到，哎，这个花蛮好看的，像我们放生哦，我们在放生，车子停了，那鱼放在那，他就来捞鱼了，说你们放还不如拿回去给我吃呢。哎，这他脑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他觉得你这买来就放掉，那么可惜，你做做好事吧，拿一个给我一个吧。他看着那个鱼流口水，所以这个世间怎么办？像今年不是那个广告啊，那个新闻里爆出来嘛，在那个济南那个黄河段，他们在放生，后面放生的人没几个人，在后面捞的人拿着渔网的人有一两百个人，一刀一网往那等着。我这边黄河，因为那个水流很，我也去过那边黄河，那个济南的，它水流很急的，鱼倒下去它就往下游去了嘛，所以那上面在放，后面就拿网在等着，这个现象蛮严重的。我到天津也是，天津海河也是，我们这边一边放，他那边就把那个网哦，他倒是一个人，但是那个网你知道有多长吗？他哗哗哗哗就放，他心里面想赶快赶快都到我网里。我就拿个话筒我在说嘛，我说我们在放，你恨不得一网打尽哦。哎呀，这个人这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我们要有智慧啊。为什么佛菩萨来这个世界不显佛菩萨身？那为什么连极乐世界凡夫到了极乐世界都显佛菩萨身？这个差别就在这儿。所有的凡夫到了极乐世界都是三十二相紫摩真金色，长得都像阿弥陀佛一样，对不对？所有的佛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好了，除了释迦牟尼佛啊，三十二相八十方，他为了成佛嘛，成为这个时代的教主啊，他三十二相，其他的都是。释迦牟尼佛从那个2000多年前涅槃之后，请问他有没有来过娑婆世界？有没有来过？有没有来过我们中国？有没有来过九华山？来过，来过是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十次，不止啊！请问他来还显三十二相吗？哎，不显。那前面讲的释迦牟尼佛刚讲过，对不对？不仅只现佛身呐、啊，应以何极得度，即现何身呐、啊，对不对？哎，那为什么要委屈佛要这样呢？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因为这就是佛不单单要慈悲要救度我们，还要有智慧，要想怎么才能救到我们，而又不害我们，不能够害到我们。你否则光现一种形象，糟糕了，众生反而那个了。你这个你说三宝好、哦、这个佛像这个那个好了，马上就有人做文章了。那很多人都说不信佛了，信佛，佛教到处要钱，到处卖门票，他还怪佛头上。其实佛要那个吗？佛都是对众生都是倒贴啊，这就存在这个。你说可怜不可怜？非常可怜啊！佛要来度众生，但众生还依着佛的这个还堕落啊，堕落下去啊！哎，你说地藏菩萨要不要苦啊？苦啊！他们依着地藏菩萨造恶业，那下地狱，地狱下到地狱，地藏菩萨还得去救他。你说麻烦不麻烦你啊？这个钱很害人的。所以呢，我们尽量把它转嘛，要转转，希望啊这些佛教能够啊真正的佛教佛法能够兴盛，大家能了达佛法的真实意。啊，下面就还有那个了， 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就是对我们出家人说的了，不是说啊，那你三宝那个，那我们那样不行，那我做你出家人，哎，那不是蛮好？你们现成的这个一个庙一盖盖好几个亿，哎，这倒不错，哎，我到这里来养老。有很多人，我住的庙里面，有的人旅游一看，哎，这个寺庙很清净，我老了之后来啊，来养老啊。那请问他那样来出家的，请问有罪还是有功啊？有罪啊，这是圣贤的平台，救苦救难的地方，它不是养老院啊。所以这个很复杂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末法时代了，你知道吗？不仅仅说个人的哦动机不良，这个社会很复杂的，看不懂的，我跟你说。所以伪作沙门，表面你看到这个出家人，实际上他是倒打一耙的，他自己不知道怎么修行，他还毁坏佛教。哎，就昨天我讲到了嘛，那个香啊，你看都是香，实际上哪种是香，那是还要有智慧的，否则的话一点都是臭，那都是化学的嘛，那都是污染的。这个也讲到，你看伪作沙门，心非沙门，伪表面上看是虚伪的，内心不是的，他呢破用常住，他来靠常住，吃常住，破坏常住，欺骗那些信徒，白衣就是在家信佛的人，违背佛所制造给我们规定的戒律，违背佛陀的戒律，而且还造种种恶，让众生对三宝失去信心，这世界多吧。他干嘛呢？明明佛的制定，我们出家人不要算命打卦，不准怎么怎么的。那我们现在很多啊算命，他其实不是真的出家人，他利用这个，哎，算命可以赚钱嘛，那个三宝不可以买卖。哎，请问你家爸爸妈妈可不可以买卖啊？就是一样道理嘛，人之常情嘛，最有恩的人怎么可以买卖呢？三宝不能买卖，那反过来说要买卖怎么样？罪过重不重？罪过很重的。这个哎，这个五浊恶世有时候太浊了，我们自己都太窒息了，都会。这个五浊恶世是非常浊恶的一个世界啊！表面你看，哎，都很好，实际你一研究，啊，这样太恐怖了。如是等辈，常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会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就是说呢，虽然他也不是做出家人，他也不一定就信佛的，他看到，哎呦，佛教这个团体这么那个，你这么有钱啊，就来看，哇，这么漂亮啊，这个也是黄金，那个也是白银，哇，这也是琉璃，哦，这个水晶，哇，这哇，这世间看不到的，他这看都是眼花缭乱，哎呀，这太好了，拿一样，夹着跑掉了。请问这种人多不多？也有的，我那慧日寺，我刚去的时候，院墙没拉。哎，我慧日寺里面，那别人供养了一个那个铜的那个蜡烛台啊，一次没用过，那太大了，那蜡烛台有100-200公斤，结果就有一天看，哎，放在佛面前，那个铜蜡烛台哪儿去了？那么重啊，也不知道怎么扛，给我扛去的。他觉得，哎呦，这个铜蛮重的，能卖不少钱。你再去看，还有一个，我有个铜宝鼎，我为了平那个地面，把宝鼎拆了。结果再我装回去的时候凑不齐了，宝鼎的鼎没有了。哎，到现在你们去看，或者是我那宝鼎没头的，寺庙尚且如此。哎，我们出家人有时候他都不敢跟我说，我手机不小心偷掉了，钱偷掉了，所以弄到很可怜。我寺庙装了很多防盗门、防盗窗，弄了个监狱似的，又装了很多探头。啊，现在我寺庙至少装了20个探头也不止，所以大家要不要把佛真实义学到心里啊？要把佛真实义学到心里，地藏菩萨的愿力要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内心里，不要被损坏， 不要被各种现象逆境去破坏。你像我出家这么多，这早都知道了，早就清清楚楚，但是为什么我还会做出家人呢？如果明明知道我做 我那个时候一出家我就发现，我说我不出家还不受压迫，还蛮自由，我拿个身份证到哪儿住宾馆就住宾馆，住旅馆就住旅馆，挂单就挂单，到处给我说这个出家人到哪儿好嘞。哎呦，这个可不容易了。哎，我上次就去某个地方去了，就出了身份证给他看，他说你间谍的，还要看我间谍，我说我不是公民啊，我说我出家人出来我还带间谍，我这个身份证代表我是证明我是合法的人就行了。哎呦，很不容易的，但是即这样我们还坚持着。为什么要坚持着？那可以躲起来了吗？那可不光着都穿着衣服了。哎，扛大旗都是先死的，那为什么要扛大旗啊？所以大家要不要珍惜我们学佛的因缘啊？这都是一代一代的人这样用命换来的，不是说就命，就是光讲一个简单的命，让我死，死不足为奇，还要忍辱啊，不让你死啊，你死没有什么简单的，对不对？又没有什么难的，活着还得忍着，就是为了大家要有个学佛的机会。所以这一点我就在我师父身上看得最清楚最清楚。我们师父你看他为什么要坚持着那个几十年，所以就我特别珍惜佛法，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出家能够学佛，乃至在座的能够听到佛法，都是这些祖师用生命这样忍辱负重，在这个人世间受种种不可，就是说难忍之忍，难痛之痛，还有这些难行能行，我们才有机会听闻到佛名，见到佛法。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好好的珍惜把握住，这个是不容易的。求出无期啊，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想停下来一念都得不到的。请问这个为什么这个无间地狱先讲这个是最最恩德大的，从父母到佛到寺院啊、三宝，哎，这个出家人，哎，弘扬佛法的这些善知识，这个是对人世间恩德最大最大的。如果反过来说对这个恩德最大最大的反过头来破坏的话，那这个罪是很重很重很重。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啊，把末法时代要转啊。那我们在这个你看这个宏愿，这个宏愿堂这里我们听不到佛法了，那也把它转过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也是我心里也很矛盾的，我这次来讲经我心里也很矛盾的。大家想想，哎呀，佛法是无价的，你看别人弄的庄严吗？真的很庄严，比我庙里庄严呢。别人用这么多心，我们也要随喜随喜啊，不管怎么样，对不对？哪天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个问题我想很久，这个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啊，会变化的。那现在那个集中精力改这么多，哪一天哎，国家有个法律法规规定，所有的全部出家人管，全部佛教协会管，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佛教里说，先抑欲勾牵，后令入佛制啊。他要钱，这还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这个没问题。所以我们要放眼目光，不能很狭隘的看问题。但是呢，我们对。就是要有这种智慧去看待，哎，我们也祝愿我们的九华山越来越兴旺，我们的这个宏愿堂以后的佛法越来越多，越多有法师来讲法，然后这99米的大这个地藏菩萨，令很多很多的众生种下善根，哎，我们也是这样祝愿他啊。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赐有500名号个别，赐有1000名字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其称纯铁，高1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唯有一狱，名曰无间，其余周匝18000里， 玉墙高一千里，西式铁围，上火彻下，下火彻上，铁蛇铁狗，吐火持灼，玉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各自自见其身，遍卧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见见，身满床上，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又诸罪人，备受重苦，千百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腹同转，脱业罪人，复有夜叉，直大铁戟，重罪人身，或口或重腹背，正凡间，或至床上，复有铁但指人目，复有铁蛇绞罪人颈，百肢节内，膝下长钉，拔舌根离，抽肠错肚，热铁缠身，万死千身，夜感如是，动经一节，求出无期，此戒坏时，寄身他戒，他戒此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戒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次如是，又五十夜感，故称无间。何等为五？一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绝，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三者罪气插棒，鹰蛇狼犬，锥磨锯啄，错啄苍蝇，铁狗铁驴铁马，身格落手，热铁交身，鸡豚热丸，合饮铁水，树纳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羌胡衣敌，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出入时，知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除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白胜母言，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愁忧合掌，顶礼而退。我们念这些的时候啊，我们有想象力的就会知道这个啊，这里面真的《地藏经》里讲地狱的这个描写的还不是很详细的，在我有一些详细的描写地狱里面的这些，这个有一些人说《地狱游记》啊，那个就是有的出家人啊，他到地狱里中去的，说写的啊，能到地狱里去的是人，这是不多的。这修行功夫很好很好的，像他们出来写的那个是那个非常细的啊，我讲的那普贤上师言教里面三恶道里面讲地狱的部分也很细的，那个时候讲到地狱的时候，那几天都头痛，头非常痛，一边痛一边在讲。这两天要讲地藏经，从洒净的那天开始我就上吐下泻，到今天开始还不能吃饭菜，我到现在都是喝稀饭，这些都是很苦的。所以那个我们要讲地藏经，地狱的众生都很激动啊，我们有机会也出来了，哎，因为我们这么多菩萨聚集在一起嘛，大家学地藏经，那就会发地藏菩萨的愿嘛，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功德回向这些地狱众生嘛。所以地藏菩萨这个救苦啊， 所以这里面还只是讲一讲啊。所以地藏菩萨说，我粗说一说啊，细说的话一节也说不完呢、啊。哦，下面我们来那个贤静是放一个短片，那个地藏菩萨故事里面的，就是关于地狱的那些，大家看到这些场景，心痛不痛啊？所以佛母摩耶夫人听到这之后，就忧愁合掌。佛教我们离苦和苦的因，苦是很痛苦的，苦这个果从哪里来的？从因里来的。人要把这个苦的因要断掉，所以佛才种种的善巧教化。为什么发菩提心里面啊四种啊这个啊一个国王的发心、周子的发心、牧羊者的发心啊这三种发心里面，我们也都会想嘛，哎呀，那我学佛，我要做皇帝，我要做国家领导人就好了，我下命令啊，叫天下人都学佛。哎，请问你下一个命令，叫天下人都学佛，天下人就都学佛了？有的这我这个像个周子的发心啊，我有个方法，我这个像坐火车一样，我这头进去，那头到那就啊，全部都解脱了，也是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发菩提心里说，最后一种叫牧羊的发心。我细心地看护着他，哪里有草哪里有水啊？佛要教化我们，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千百亿化身呢？也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成长，这释迦牟尼佛如影随形跟着我们，不是说啊有一个政策法规啊你就学佛了，也不是说啊像坐个火车坐个高铁一样，那时候上站这头就到佛国了，这个生命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菩萨就是发愿，他就是无微不至的六度万行四摄度众生，就是不忍心众生有苦这个果出来。你要为了做这个片子，阿芒他夫妻做这个片子，后来阿芒他现在他爱人都得忧郁症了，都这世界大家都想乐，你这么苦五浊恶世，大家还是喜欢卡拉 OK 啊，到酒吧啊，寻欢作乐去啊，谁想真实要看这个世界的苦难呢？其实苦难遍地都是啊。我昨天讲到，我说你看前段时间那个东莞一扫，好嘞，20万人从里面哇都跑的分散到全国各地去了，短短两天20万的分散，这代表什么？那记者写这句话代表什么？这记者很含蓄的，那请问那些人是不是我们的妈妈啊？我们不是说歧视那个啊，他们苦难啊，这世界这个杀盗淫妄遍满，因为我们天天那个，说吃素的有几个啊？我也提到九华山到现在没有一个私人一个居士跑来开素斋馆，那吃肉的到处遍地都是吃肉的，屠宰场血流成河啊，这些镜头在我们人间就可以看到啊。到那个街上菜场里到饭店里天天就这些，哎，油锅天天不停的，油锅哪个饭店没有油锅吗？路边都有烧烤的，那烧烤那个签子就这种都穿进去那头出来的。或许你们听过我讲过那个故事的啊，那个温岭那一个弟子，他学佛了之后他就跟他妹妹说，你不要再做烧烤了，他说我这个儿子读书要花钱，我只有这个做烧烤的本事可以养活他，可以跟他那个好，他以他儿子的这个对来对比，结果那天他儿子读书啪倒下就晕下去了，晕倒了之后医院本身说，哎，不要紧，这个小问题，结果查来查去查不了，那个症状他们就没办法解释，那小孩子就痛的天天发高烧，这个小孩子痛到烧高烧牙齿都咬断掉，你说有多痛吧？你说得一个十几岁还读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小孩，天天高烧这样发，然后这就是什么？就是他妈妈爸爸妈妈就做那个烧烤，做烧烤竹签子穿着这些动物在火上烤，他儿子就受那个果报。后来知道到我庙里来忏悔了，我们怪观音忏来忏悔啊，忏悔好嘞，医院里也真奇怪呢，几十万看掉了也看不好的，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从地方上又转到杭州去治，也是治不了。到庙里来忏悔好了，发誓父母说这次再不杀生了，这辈子再不杀生了。 那个业断掉了，我就赶快电关掉，然后这辈子再不杀生啊。那儿子温度体温降下来了，一开始医生已经跟他们宣布了，你的儿子你们放弃吧，一每天要花很多钱，第二就是活过来也是残废的，你们要养他一辈子，他基本上没用了，那个大脑已经被烧的像植物人差不多了，而且也活的希望很小啊，万分之自己活的希望。结果父母亲这样子才愿意到庙里来忏悔哦，那否则天天还在医院里啊，再到庙里来忏，那才是痛哭流涕的忏悔啊。哎，这一忏悔那马上就好，小孩子马上体温就降下来，好，哎，最后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可以出院了，你们可以出院了。出院之后直接也不回家，直接带到我们庙里面来，父母亲忏悔，就看着好。这种例子啊，那我做出家人看到也很多，这种，你像这种，满世界都是这种啊，做好人好事的太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人无视于这种罪恶和痛苦的果报，还是在这样的苦难的世界及时行乐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反省啊，我们也不是生下来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来的，我们生下来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坏事了，如果不学佛的话有可能也下地狱啊，有可能不是这么最苦的无间地狱，那其他地狱有可能少不掉我们，那我们是要好好的先自己以身作则来好修修，忏悔业障，断恶修善。佛陀告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已经造作罪了怎么办呢，哎，脏掉的衣服怎么办，可以洗啊，忏悔就是清洗。我们所以说学佛，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学佛第一个就是要忏悔啊，忏悔第二就是修福啊，哎，这很重要。那这忏悔修福啊，还要读经典啊，深入经藏，开智慧，因为开智慧能明了自己的佛性，这个佛性的光明就会从根本上忏罪，断一切罪业。所以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者名为真忏悔。这个心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若灭的话，心怎么灭，是不是要靠佛的智慧来啊，佛的智慧开了，那就知道哦，我们凡夫的心就能灭掉了，我执刚强的心就能灭掉了。所以说要多读经典很重要的，佛陀的智慧，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很重要的，忏悔业障，修福报，听闻经闻法，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大家看了刚才的片段，就完全讲的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吧，啊，非常直观的。实际上这些的科技手段所表现的，你比如说无间地狱的这个能表现出无间地狱真相的多少呢，十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呢，能够表现得出来吗？请问无间地狱的苦实际上这还是很苍白的，只是大概的这么说说。那请问这个世界是不是每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都在造作这个无间地狱的恶业呀？所以啊，佛母摩耶夫人也好，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佛的弟子，都要啊忏悔自己的业障，也忏悔这些众生，我们乳母的众生的罪业，这些也是我们成就佛果最快的方法，也是自他相换，把我们的福德，把我们今天听经闻法，今天整个身口意都很清净，对不对，把我们这清净的身口意功德回向这个世界所有的父老乡亲，他们不懂得修，他们造恶业，我们替他们修，我们替他们忏悔业障，把他们的恶业我们来承担，你敢不敢？哎，这都是佛加持哦，佛加持才敢说这个，敢，否则谁啊，都是喜欢吃甜果子嘛，谁还喜欢吃苦果子，对不对？然后你做的苦果我来吃，我种的甜果给你吃，所以佛菩萨伟大吧，所以佛菩萨的伟大超过父母啊，你就知道这是圣贤之道啊，圣贤的话就是 比世间的父母还伟大。有时候世间父母都做不到的。哦，最后比个例子，为什么世间父母做不到？我经常比那个例子啊，我到北方有一个寺院，那有个法师叫超玉法师，结果他就收养了很多孤儿。那个孤儿什么呀？都是什么兔唇呐、脑残呐、四肢不全呐。哎，有时候门一开，哎，寺庙门口就放了个小孩。请问那个小孩是谁放在那里的？父母放那里的。但是父母觉得，他知道佛门慈悲啊，法师慈悲啊，我不认这个孩子了，他舍不得不认的。所以这个法师就把他抱回来养了，一个小孩请一个保姆，40多个小孩请了40多个保姆。所以那次去我都很感动啊，我一般性都是给供养10000块的，到那破例我供养了20000块，这代表我啊，真是非常，这位法师真的不得了啊，真的不得了。他正好法名起的就这个因缘，超生游击队的超，生儿育女的育，超育法师。你看他自己是出家当和尚，却帮别人养孩子，对不对？这是不是我们佛门的慈悲啊？所以你就知道，你通过一个法师身上就知道，他就超过父母，更不要说菩萨佛了。佛菩萨这种伟大啊，我们要好好慢慢去想。今天我们就是先就学习到这里，这个还有这个上卷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明天再来不要紧，法不定法嘛啊，反正没有人教我们纳税，对不对？啊，还好啊，没有罚款，说讲不完罚款，那糟糕了啊，还好我们自己说了算啊。今天就到这里，但是呢，刚刚看了这个片子啊，还是很沉重啊。希望我们今天回去继续跪着念地藏经，好不好？阿弥陀佛。